人生的境界。哲学的任务是什么？我曾提出，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，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，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。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，似乎是恰当的。我在《心猿人》一书中曾说，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，人做某事时，他了解他在做什么，并且自觉地在做。正是这种觉解，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。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，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，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。如此构成个人的人生境界，这是我的说法。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，但是个人的觉解程度不同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有不同的意义。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，与其他任何人的都不完全相同。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，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，从最低的说起，他们是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、天地境界。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，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，他做他所做的事，然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，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。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。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，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。他可以做这些事，其后果有利于他人，其动机则是利己的，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。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。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，他是社会的一员，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，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。有这种觉解，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，或如儒家所说，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，不谋其利。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，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，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是有道德的意义，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。最后，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，即宇宙。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，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，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，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。有这种觉解，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，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，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。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，也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。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，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，道德境界、天地境界是人应该成为的人。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，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。自然境界最低，往上是功利境界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，最后是天地境界。他们之所以如此，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，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，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。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，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。照中国哲学的传统，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。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，才能达到天地境界。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，道德认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，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，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。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。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，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。 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。我在第一章中指出，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，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。在《理想国》中，柏拉图说，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上升到理智世界，哲学家达到了理智世界，也就达到了天地境界。可是天地境界的人，其最高成就是自己与宇宙同一，而在这个同一中，他也就超越了理智。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，为了成为圣人，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。他不可能表演奇迹，也不需要表演奇迹，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。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觉解，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。换句话说，他是在觉悟状态做他所做的事，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。禅宗有人说，觉字乃万妙之源，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人生境界。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，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。随着未来科学进步，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。可是人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，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，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。